好，我们今天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前面几个礼拜我们读了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是在摩西跟神在山上一对一的时候，跟他讲了要怎么盖会幕。同时呢，在山下发生了什么事呢？他的哥哥亚伦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在做什么事？造金牛犊，对不对？做神像，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我们前些礼拜我们先讲了山下发生的事情，今天呢我们再来回答看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 review 一下，先来读二十四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二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一起来练来。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跟谁在一起？跟神。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好好读，我们说，哎，他在山上四十昼夜，到底在做什么事啊？你们有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单独待四十昼夜过？三昼夜有没有？刘师母没有啊？回答那么干脆啊？因为你身上没有待过那么长时间啊。四十昼夜，我们读的时候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如果再有重要的话，一般一昼夜也可以的，对不对？有什么话可以讲到四十昼夜呢？如果我们读到这，我们应该心里头问过，为什么神要召摩西上山四十昼夜那么长的时间？这是第一次神召一个人在山上跟他面对面什么四十天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神跟摩西在山上讲了什么话。大家记住，在这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已经什么可能开始要叛乱了，但是呢，山上还是一片什么祥和的景象。看神怎么跟摩西讲，二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九节，一起来念来。
耶和华向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受苦难，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给我。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铜、蓝色、紫色、朱红、细麻、山羊毛、赶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毛绒的毛衣一样的宝石，可以穿戴在左手和胸前上，又加工为首饰，是为珠的纺织的基础。制造造木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的。
好，先读到这里。神跟摩西说什么呢？你去告诉以色列人，为我送什么
礼物？
礼物来 ，bring me 什么 gift？ 他要礼物，但是说什么？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神在这边是有条件，对不对？他不勉强，甘心乐意的要收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礼物，对不对？在这里呢，一直到第八节讲了，神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为又当为我什么？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什么他们当中。他要住在什么以色列人当中，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什么样式。如果你是摩西的话呢，神把你呼召到山上去跟你讲这，我不知道你会什么感觉，突然间你会什么觉得很 surprise， 对不对？神说什么？他要为我们为他什么盖房子来。 Grace， 你是卖房子的，对不对？神就说，哎，你要为我盖个房子。你有没有想，神为什么要人为他来盖一个什么房子？当然他的房子叫什么圣所。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什么还要我们人的手来为他造一个什么圣所，以便他可以什么住在我们当中。神这么一讲了，从25章、26章、27、28、29、30一直讲到什么31章，讲了总共多少章？25到31多少章？几章？6章还是7章？7章，讲了7章的篇幅。不单7章的篇幅，如果我们再读的话，从出埃及记的35章到40章又讲一遍，那个又讲了6章的篇幅，总共有10几章的篇幅，神来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怎么来为他什么盖这个什么房子。为什么？我在这期的主日学用了一个 description， 神啊造宇宙万物，在创世纪的时候用了几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只有一章，只有一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他怎么造什么空气、造光、造太阳、月亮、星宿、蔬菜、动物、植物，一直到人。为什么篇幅在这边却是那么的长？难道宇宙万物没有它的会幕复杂吗？难道造人没有造他的圣所复杂吗？为什么篇幅上面有这么大的区别？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在读到会幕的时候都觉得很繁琐，对不对？好复杂哎，讲那么多干嘛？大部分的在读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会幕都是什么？逾越节哈，都是跳过去 ，passover， 都不太怎么讲。哦，你不管是上什么课，我们上神学课的时候，在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哎，一般讲啊，讲到第20章是什么就没有了，剩下最后一节课，他就不一下子就跳过去了。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要怎么造他的会幕跟圣所呢？你们没想过没有 ？Why？ What's the difference？有没有想过？认为呢？有什么不一样？创造宇宙万物是谁来创造的？谁来盖的？神自己，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必要再具体的 detail 跟我们讲。很多人在问：哎呀，神造宇宙万物怎么不 detail 来告诉我们？但是呢，今天科学告诉我们，神如果要 detail 来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书呢加起来都不够，单单一个 DNA、RNA 怎么造，世界上几百本书都合不来，他没有必要来告诉我们，毕竟不是要我们能来做的事情。这边呢确实不一样，这边是谁来做？
人。
大家想到一点，很不容易，我们能有何等大的荣耀跟权柄可以来造什么神的住所？神要在地上住的地方是谁来造呢？神选择了让什么他创造的人来造，就是这么 detail。 他必须告诉我们，因为他如果不具体的告诉我们，我们会造吗？我们不懂得怎么造。神说什么？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如果你想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不觉得摩西跟神在山上40天什么太长。好，我都自己挑战自己说，如果25章了，从造约柜开始，一直背到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25章只讲2-3样的东西。如果我回家去背，可能要背2-3天了，可能还背错了，下山一半还再回去跟神说：“神啊，对不起，你说那个约柜是多长多宽呐、啊？我又忘了。” Do you understand why it takes 40 days？ 一点都不长。如果你做过一样事情，你做过那个木工，或者你开过公司，很多的事情很 detail， 不是你想象说，哎，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吧，第二天就有。你一定要有个 plan， 你一定要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什么几年的时间，啊，一个成熟的人至少有那么长的时间。It doesn't surprise me， 如果你好好的想，确实是需要什么40天的时间，你们同意吗？需要40天的时间。好，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在这里，第8节，我们一起再来练遍第8节。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好，请问一件事情， 神是圣洁的神，对不对？以色列的百姓，人是圣洁还是不圣洁的？
不圣洁。
不圣洁。圣洁的神怎么可以住在不圣洁的人当中呢？我们大家一直知道一点，前面后面我们也看了，神啊，摩西一直说要见到神的面，对不对？摩西一直跟要求说我要看到你的面，对不对？却看不到，对不对？摩西说也不让百姓跨过一个边界，因为靠近的话必须什么，一定要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圣洁的。现在的问题来了，这里有一个矛盾，圣洁的神怎么才可以住在不圣洁的人当中呢？神不是一直强调吗？你们不圣洁，所以不能够靠近我，你们不圣洁，所以不能够面对面的看到我。可是神这里又怎么能够住在不圣洁的人当中呢？神在这里不是给自己出了一个什么难题吗？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圣洁的人，圣洁的神怎么可以住在不圣洁的人当中呢？怎么办呢？你们认为呢？ What's the solution？ 他设立了很多什么，很多什么，你们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不是有设置线索，线索
对，
所以他把有个木帘折开了，不是吗？
折开，
不能随便进去，
人不能随便进去，没有错哈。整个的圣洁的神住在不圣洁的人当中，靠什么东西来解决呢？就靠着这个会幕。整个这个会幕解决了什么？圣洁的神要住在人当中，这不可能变成什么可能的事情，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本来没有办法住在人当中，但借着这个会幕，借着会幕的一切的功用，什么，我们人就可以来到什么神的面前。等会我们读几段圣经，你们就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会幕里头最重要的几样事情哈。先来看约柜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到第二十二节，一起来念。来，造夹木，做衣柜，这是整个的会幕里头圣所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东西是什么？约柜。约柜，约柜是由什么组成的呢？用什么木头做成的？皂荚木。是底下的柜是用皂荚木，对不对？这个约柜多大？
两轴半。
然后呢，宽一轴半，高一轴半。一轴是多少呢？一轴就是我们这么一轴，轴就是这个轴，这一轴多高？大概就是45公分，所以这个约柜一点都不大，对不对？这样长才1.22米，1.2米的长，宽跟高才什么0.76米，就大概这么，那长就这么长， 很小，对不对？皂荚木，然后用什么金包住？金什么包住？这是底下的柜，对不对？它的盖子是什么呢？衣柜有没有一个盖子？在十七节，对不对？金做什么？施恩座，施恩座也叫做避罪 ，cover atonement， 长二轴半，宽一轴半，就整个的什么把它 cover 住。那么这个施恩座呢，或者这个盖子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呢？全部整个是什么？金的。这盖子的材料贵重呢，还是底下的这个柜子的材料贵重？
盖子
是整个是金的。盖子上面还要用金子锤出什么？两个什么？基路伯，基路伯是什么？代表什么？
看守约柜的。
看守约柜的代表什么？天使。基路伯是代表天使，基路伯是一种天使的名字。好，这边只是预表，天上呢，神的宝座旁边也有天使，基路伯在看着他。基路伯翅膀，高张的翅膀，对不对？遮掩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就是它的盖子。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然后呢，这柜子里面要放个什么东西？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什么法板放在什么柜里面？法板是什么？十诫，对不对？十诫是两块石头，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柜里头有什么？有两块法板。当然希伯来书说还有别的东西，我们今天先看这一样东西就好。约柜里头有两块法板，那我们想象这约柜本来就是个柜子，对不对？本来没有盖子的，对不对？就是这么大，没有盖子的，里头放了两块法板，盖子是用什么金做的？什么？就是施恩座。那盖子上面再连着什么？两个什么基路伯在上面，这个就是整个约柜。约柜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谁可以进入至圣所？谁知道呢？大祭司。一连几次呢？一连只有一次，大祭司能够进去。大祭司一连只有一次能进去。我现在想来思想一下这约柜的结构，你们认为这约柜的结构呢有什么特点没有？他的施恩座很高级，对不对？他的两个基路伯也很高级，都是金的。那么这约柜呢本身就没有那么高级了，底下的那个柜子只是皂荚木，只是一个那个包金的而已。如果说大祭司进入这个至圣所里面，你们想象他看到的是什么？他会看到什么？他会看到这法板吗？他不会看到法板吗？看得到吗？看不到，对不对？他永远看不到这法板。可是法板放在里面重要不重要？也很重要啊。为什么神让大祭司进去里面的时候看到的约柜呢是施恩座，看到的是天使，看到的是神在那个两个那个基路伯当中跟他讲话，却看不到法板啊？但是法板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它可以放在约柜里面。你们有没有想过问题这个问题？法板代表着又是什么？施恩座代表的是什么？他们进去能够看到施恩座吗？什么叫做施恩座 ？Seat of mercies。他们却看不到什么？这个法板，大祭司进去。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你认为呢？一件。
恩典过于律法。
恩典过于律法，实际上你看到的只是什么？恩典。你看到的只是恩典，但是呢，神要告诉你头，恩典超过律法，但恩典有没有包括这律法？有包括这律法，非常重要的一点。读到这约柜，我们在这里，如果你刚信主，可能还不太明白这个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救恩呢，有几个道理。在主耶稣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问着一样的事情在辩论：律法还要不要？律法还要不要再守？他们认为主耶稣来有没有守律法？很多人说主耶稣不守律法，主耶稣守不守律法？ 主耶稣自己怎么说呢？我们来读一点些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新约圣经的一开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新约圣经，翻到哈，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来。神的心意，好，这个念一节。主耶稣来有没有废掉律法和先知？没有，并不是要废，那要什么？成全。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时候，我们呢看到的都是恩典，对不对？但是这个恩典实际上是包含什么？律法，律法从来没有要废弃。但是呢，大祭司进去有没有看到这个法版？确实没有看到这法版，但是他知道法版什么在这里面。今天我们一模一样的道理，基督教救恩的道理，我们都讲恩典。那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读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第一章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什么来的。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在这里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来跟什么恩典跟真理来比较。恩典跟真理借着什么？耶稣基督来的。实际上大祭司一进去里头，进去至圣所里头，已经预表的什么？神的恩典跟真理。什么叫施恩座？施恩座就是什么？恩典。神让你进去里头见到他的时候，只看到什么？恩典。神若是把真的把这块石板拿出来，我们每个人什么都必须得死。但是呢，真理却是包括什么？这些律法在这里面。像神的心意早是如此，当大祭司都带着什么羔羊的血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就是表示什么？当你带着血进去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什么？施恩座，你看到只是恩典。神今天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如此，借着羔羊的血让我们能够进到什么？至圣所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只是什么？神的恩典。好，这边呢大家能记住，因为有人或许会问，哎，为什么呢？约柜里头又有法版啊，法版一进去了又看不到，对不对？假设说有一个大祭司，哦，有一个笨笨的大祭司，他不知道里面有东西，他进去，人家说，哎，你出来看到了什么？他说，哎呀，我看到了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他只看到这些，他看不到什么里面什么法版。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神的恩典却是包括什么这个法版在这里面。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样东西，叫陈设饼的桌子，二十三节一直看到三十节，一起来念来。 神要这圣所里头有个陈设饼桌子，陈设饼桌子要摆饼，要不要？常常要摆着饼，对不对？表示常常有供应。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你们就知道有什么功用啊。利未记24:5-9，后面一本书，出埃及记的后面一本书，24:5-9。利未记24，就出埃及记的后面一本书，紧接着后面一本书，153页哈，刘师母，153页，第5-9。翻到哈，翻到，我们一起来念来。
要把饼摆在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的桌子上，作为活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
好，我们简单记住，总共有多少个饼？
12个饼。
这些饼要不要换？每天换一次呢？还是多长时间换一次？每安息日的，每安息日就等每7天呢，要换一次。那这饼是给谁吃的？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吃的。好，那很多人说这个饼呢，意味着代表着什么？神常常有供应，代表什么？我这边先不愿意讲太多，因为对整个的会幕的各样的物件呢，都有它的解经，都有它的灵异解经。好，那我们可以讲得很远，天马行空，但我不愿意讲得太远。我希望大家能记住，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摆12个饼，这些饼是给祭司们吃的。那这些饼每安息日的时候都要换一次，大家先记住这些，也表示什么？确实代表神供应给他们，哦，火祭啊、燔祭啊什么也好，但我们先大概先记住这些，有陈设饼。好，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25章，再来看圣所里头的最后一样东西——金灯台。31节，我们把它练完，一起来练来。
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杯、车、花都是接力五块。灯台两旁要取3个，那旁3个。这盆之上有3个杯，形状像鲜花，有球有花。那盆是3个杯，形状像鲜花，有球有花。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鲜花，有球有花。
这是灯台，你们看得懂吗？这灯台是什么样子的？很难懂哈，基本上就是有中间有一根出来哈，旁边就有3个叉叉出来，像个树一样的，中间一个平面，旁边再3根，然后每个都有球球的东西，这是一个金灯台。那么呢，我们当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对不对？其实呢，包括约柜，我们也很难理解。包括什么陈设饼为什么要放在那里，我们也很难理解。金灯台在那里，我们也很难理解。我知道呢，很多解经书有不同的说法，很多人把奉献的礼物什么金色、紫色、蓝色， 哇，他讲的单单蓝色他会讲一篇道，他是蓝色代表天空，天空呢就代表神的地方，神住的地方。哦，他们怎么讲我也不敢说他错，但我愿意选择一个什么方式呢？如果圣经有别的地方有讲的我们来讲，圣经没有的我们暂时放一边，我们也不说别人对或者错，因为这些是很难理解。我们来看这金灯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来读一节经文你们就知道了，读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旧约圣经的最后导数第二本还第三本哈，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旧约圣经的导数第二本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慢慢找。撒迦利亚书，慢慢来。对对对，他们只有一种，很漂亮。翻到了吗？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翻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练，来。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把我叫醒，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那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些法子是所罗巴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能力。
好，我们就练到这里。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我的灵方能什么成事。撒迦利亚是个神很重用的一个先知，他看到了这个异象，然后呢在这个梦当中呢，异象当中他跟这个天使对话，他也看到了什么金灯台，对不对？天使说：哎，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他知道吗？
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也不用觉得很遗憾，撒迦利亚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那天使说：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意象，很多物件意象，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来问神，可以来祷告。这边同样的呢，是天使告诉撒迦利亚，若不是天使来告诉他，他看到金灯台他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也不知道。天使有没有告诉他代表什么意思呢？神的灵方能成事，代表神的一个力量，代表神的一个能力。金灯台我们知道代表神的一个力量，代表神的一个能力。啊，当然这边是 specifically to 那个 event， 那个时代所罗巴伯当时他们回归的时候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呢，我想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借用过来，基本上金灯台代表什么？神的能量，神的什么荣耀，神的光。自己什么是神的光，神的荣耀呢？我们知道有一天呢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大家如果还知道呢，新的耶路撒冷在天上，对不对？那时候要不要太阳光来照？要不要？什么都不需要，对不对？我们来看启示录， 二十二章第五节，二十二章第五节，我们先来看二十一章好不好？对不起，二十一章第十节，二十一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来一起来念，来，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正在我下在草地落大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赐福。神的光辉如极贵的宝石。
我们看看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呢？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什么？极贵的宝石。再来读二十二章第五节，二十二章第五节，来，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日光，因为神的
在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来，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来，那城内
就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光照，就有羔羊为城的灯。
啊。我们知道圣所至圣所是预表了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这些光呢，预表了神以后自己在那边，神的能力，啊，神的荣耀在那边彰显。金灯台呢，代表这个。如果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呢，撒迦利亚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天使告诉他，我们从启示录也看到几样的东西，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在这边解经呢，圣经别的地方有的我们去看，别的地方没有的我们先不看。好，我们来看这几样事情，对不对？在二十五章的时候，神先告诉他，你们要为我造一个什么圣所，我要住在你们当中。然后讲了主要的三件东西，第一件是什么？约柜。第二件是什么？陈设饼，陈设饼桌子，对不对？第三件呢？金灯台。好，我们再来回答一开始我们问的一个问题，圣洁的神怎么可以住在不圣洁的人当中呢？是借着这个会幕。怎么借着这个会幕呢？怎么借着这个会幕呢？我们来读几节经文哈，大家就知道我要讲什么。看利未记，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出埃及记后面的一本书，我们先来读第二节第三节，利未记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翻到吗？还一起来练，来，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一戒，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献给你。
好，我们看到神说什么？若有人犯了什么罪，对不对？有不同的，或是什么祭司，或是百姓，什么都有，对不对？或是有什么做，就当什么，将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什么
赎罪
祭？赎罪祭怎么献呢？再来读第四节，来，
他要献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没有在耶和华面前
受膏的祭司。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献祭的事情都在哪里发生？都在会幕里头，对不对？现在牵一头牛到什么会幕的门口来，对不对？ 到会幕的门口来，然后人要按手什么？在头上。按手在头上是什么意思？就等于什么？他把他的罪什么转给什么？这头牛，然后再把这牛什么杀了，再把这落在。我们再来读几节圣经，十三节、十四节，来再来。
以色列全会众都行了耶和华所吩咐的可行的事，他们也会放逐出来。会众已知道所犯的罪，这些公民都会受罪。
好，我来念二十节哈。祭司要为他们什么赎罪，他们什么
必蒙
什么赦免。然后呢，第二十一节，这就是会众的什么赎罪祭。大家看到，祭司要为他们什么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人若犯了罪了，一定要到会幕这里来，祭司就会为他们做了这些仪式。做完这些仪式以后，什么就等于为他们赎罪，他们罪有没有得到赦免？本来是有罪的，罪得赦免，有没有算就算没有罪了，对不对？这就是百姓犯的罪。在二十二节我来念就好了。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的罪，官长复犯的罪怎么样呢？也要同样的做这些事情。好，那二十六节说什么？只要做完以后，二十六节的下半节，治以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有没有必蒙赦免？
有，
他也必蒙。这一次事情在哪里发生？在会幕里面发生。二十七节，民中的百姓，如果百姓犯了什么罪，同样的也要怎么做？也要同样的把牛外羊啊牵到这里来，对不对？最后呢，他的罪同样的什么要得到赦免？三十五节，最后面，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什么？赎了，他什么必蒙什么赦免，他必蒙赦免。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一切的罪都可以通过什么？通过羊啊牛啊，这些都牵到什么会幕的门口。他们呢，有罪的人就把手按在什么牛啊羊的这头上，对不对？就等于把罪什么转嫁到牛啊羊身上，然后再把它宰了，就等于说你本来是该死的，这只羊这只牛什么替你什么替你死之后呢，你的罪就等于什么得到赦免，你就成为什么没有罪的人。你成为没有罪的人，没有圣洁的神，这时候就能不能跟你在一起呢？圣洁的神就可以什么住在我们当中。整个会幕的功用就是如此，我们本来都是有罪的，对不对？借着在会幕发生的这些赎罪祭的事情，就算我们什么，算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罪，算我们没有罪，神什么就可以住在什么没有罪的人当中。实际上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呢，这边讲得很清楚，人如果认罪，我们如果在神面前呢，我们认罪悔改的话呢，这个献祭呢，以后呢，我们就成为什么圣洁。今天呢，我们靠什么成为圣洁呢？今天我们要牵着什么牛，牵着什么羊来到会幕门口呢？我们靠着谁的血呢？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同样什么罪得赦免，神什么也可以住在我们当中，神也可以住在我们当中。整个会幕的功用就是什么？ 这是叫人赎罪的地方。我再讲一遍，整个会幕的功用就是叫人赎罪的地方。今天谁是我们的会幕？今天谁又是我们的赎罪祭呢？主耶稣基督。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通通靠着什么？主耶稣基督。旧约的时代靠着什么？靠着会幕，靠着牛羊的血。今天呢，通通借着什么？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住在人当中，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圣洁的神本来不可能住在不圣洁的人当中。旧约时代借着什么？借着牛羊的血，借着会幕的功用，神就住在我们当中，人就可以一步一步的从会幕门口一直到圣所，到至圣所，可以跟神来讲话。今天的新约时代靠着什么？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的身体，靠着他的血，我们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整个会幕的功用就是讲到这里。25章呢，有很多具体的情况，26、27、28也是。下个礼拜呢，我会请菊珠来放，他会放一些 slide show 给我们看，那些约柜是什么样子的，金灯台又长得什么样子的，陈设饼又什么样子，会幕又是怎么盖的，以色列人搬会幕的时候又怎么搬，你知道吗？单单在服侍会幕的以色列百姓有多少人，你们知道吗？会幕就像今天一个教会一样，单单在服侍整个会幕圣所至圣所有人加起来多少人，你们知道吗？有1万多人，有1万多人。利未支派的有3个儿子，利未支派3个儿子，每个儿子的男丁呢，都是男丁可以来服侍。对不起哦，姐妹们，这男丁呢都有6000人、7000人、8000个人，总共加起来有15000多个人围绕着会幕什么在服侍。但祭司大祭司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才可以做。那么多人为什么呢？会幕一建立以后，成为怎么以色列整个民族的什么文化、宗教、经济各方面的什么中心。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一旦会幕盖起来，他们所有的生活中心什么围绕着什么会幕在转。你犯罪了，你到这里来；你有事情了，也到这里来。会幕成为什么？他们来到神面前询问决定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